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经过昨天的一天的激战，应该讲激战，应该是说开票过程的紧张啊，最后确定美国总统呢由川普呢当选为下一任的总统哈。那最后呢川普得到的选举人票数是295张。贺锦丽呢是216张，差距呢有一点大。那跟之前呢各项民调说什么55%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入哈。那到底是民调不准呢，还是说我们在看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呢没有站在美国人自己的角度去想，就是有点偏差呢啊。因为台湾大概很多媒体啊，还有包括很多所谓的名嘴都认为贺锦丽会赢，而且呢还押宝啊，这个发誓啊，或者说这个对赌啊，说贺锦丽一定赢的哈。那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自圆其说就好了哈。好，那当然这是别人的选举哈，但是呢因为是美国哈，影响的是全世界，所以呢接下来呢整个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情势呢可能也会因为川普再次当总统而有不一样的发展哈。那川普呢也创了一个记录啊，他是132年来呢第一个两度当选而且任期是不连续的美国总统哈。然后呢他也是呢身上背着联邦罪行的一个总统就是了哈。好，那反正呢大家都认为川普是个狂人啊，到底呢这个狂人上台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财政政策呢，这个大家呢也等着看就是了哈。但是昨天呢你看看啊，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川普当选啦，这个美国股市啊全球股市啊都会有动荡啦哈。但从昨天的美股收盘来看呢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到底是这个表现如何哈。都大涨的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 1508.05 点，涨幅有 3.57%， 来到 43729.93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大涨了 146.28 点。涨幅有 2.53%， 收在 5929.0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95%， 涨了 544.29 点，收在 18983.4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涨幅有 3.12%， 涨了 157.74 点，来到 5215.57点。昨天的美国股市基本上演出的是一个庆祝行情啊，哈。那当然啦，川普当选哦，所谓的川普交易呢，当然就续的热络哈。那川普当选到底哪些个股哪些产业会受惠呢？比如说像美国银行啦，哈，花旗银行等等金融类股呢，昨天呢，就这个表现非常不错。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特斯拉的老板哈马斯克呢一路相挺川普，那现在川普当选了，昨天特斯拉的股价呢涨了超过 14% 哈。不过呢也有一些产业呢因为川普的当选啊而黯然失色。什么产业呢？就是再生能源的产业哈。因为川普对于再生能源来讲呢他并不是那么的个支持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有在这个对这个像虚拟货币比特币之类的投资呢他好像也蛮有兴趣的哈。所以比特币呢昨天突破了7.5万美元哈。总之呢就是川普当选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是美国的中小型类股齁昨天表现非常的强势齁。罗素2000呢这是一个评估中小型类股的一个指数齁，昨天狂飙超过 5%。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呢一直减唱的是提税的政策减税的政策齁。所以呢在他一方面要减税，一方面又要采取保护主义这个政策之下呢，有利于中小型类股，所以昨天中小型类股的表现非常的强劲哈。好，那昨天呢，在大概的情势底定之后呢，民主党的候选人哈贺锦丽呢，一直都没有出面哈，大家都觉得怎么了？他怎么神隐了哈？那在昨天傍晚哈，讲的是美国时间。昨天傍晚呢，他终于出面哈，也承认了败选啊。而且呢，他是在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呢发表了败选演说哈。时间呢长达12分钟哈。他也对支持者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次的选举结果哈。同时呢，他也跟川普道贺了啦哈，这是一个民主的风范啦哈，尽管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也必须这么做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美股是大涨哈，那可是呢，这个我想台湾投资人呢就不是太开心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昨天呢台积电的 ADR 是下跌了 1.3%， 日月光只是上涨了 0.4%， 联电只是涨了 0.6%。 我们知道川普之前呢好几次哈都说呢台湾抢了他们美国人的生意，尤其是半导体业哈，有特别指名台积电，所以昨天台积电表现并不理想。昨天的台指期货的夜盘呢一度跌了300多点，不过后来有拉起来哈。今天的台股呢也非常神奇一开盘是大跌的齁，没想到呢现在反而是大涨了，不能讲大涨了齁，是涨了103点齁。所以到底是怎么解读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齁。好，那除了美国股市大涨之外呢，昨天的美元表现呢也相对蛮强势的齁。昨天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1.67%， 来到 105.4 啊，这是7月3号以来的新高齁。在这个川普呢拿下了这个总统宝座之后呢，共和党其实包括参议院也拿到了多数的席位啊，众议院基本上应该也是共和党，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执政的一个态势。那接下来呢对于推动川普的法案呢应该是有帮助，但他有些法案的确有些争议啦齁。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过去川普其实是比较偏好弱势的美元虽然昨天的美元是上涨齁，那接下来美元会不会顺着这个总统的意思呢比较是采取弱势的走势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就是了。那昨天的美元大涨，当然兑换其他的货币呢其他货币贬值了。欧元对美元呢下跌了 1.81%， 来到1欧元兑 1.073 美元。日元的部分呢也是贬值了 1. 1.85 哦，来到一美元呢兑换154点日元左右哈、哦。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美元那么强哦，所以呢相对的呢金价就比较弱势了哈、哦。昨天的金价呢下跌了 2.8% 啊、哦，这是现货的部分，来到每盎司2667.19美元哦。那至于这个12分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 来到每盎司2676美元哈。那接下来就要看了，我说了哈，如果美元弱势的话呢，黄金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上涨了哈，这个要再持续观察哈。那至于原油的部分呢，1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0.4%，跌了30美分，收在每桶 71.69 美元。1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下跌了 0.8%， 跌了61美分，来到每桶 75.66 美元。所以昨天的油价呢是稍微下降的，不过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川普对于新能源呢并没有那么支持，所以对传统的能源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利多，但昨天的原油价格倒是没有特别的去反应就是了哈。好，那我想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川普对于台湾的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经济的政策会是如何，特别是对于他点名的这些半导体业、晶片业哈。现在呢也有人在说哈，因为美国之前推出了晶片法案哦，是等于要用补贴税收的优惠呢来推动这个晶片制造回到国本土去哦。但这个法案呢，川普并不是这个太支持哦。他曾经在公开的讲话中说呢，这个法案糟透了哈，要靠关税不花一毛钱迫使海外企业在美国设厂，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法案。诶，好，他既然说出这样的话，那当选之后会不会有改变呢？这个要密切的观察就是了哈。这真的对我们的台积电是真的会有影响就是，但必须要说一件事，川普是生意人哈，最后呢还是以利益为主哈，所以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呢？还得等他上台之后再说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也是跟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哈，一路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啊，一度呢上涨到了23,439.39哈，那最后呢是上涨了110.59，收在23,217.38，成交量是3,977.1亿元，三大法人呢总共是卖超了38.96亿元啊，外资呢卖超20.07亿元，投信则是买超30.5亿元，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49.38亿元哦。所以昨天的法人的部分看起来哈，稍微比较谨慎一点点，我觉得都是在观望就是了哈。好，那台积电呢一度昨天上涨到1080元哈，最后是收在1060元哦。那今天开盘之后我刚刚说了一开盘是大跌了，而且刚刚的期货盘一开盘也是跌了200多点，但现在呢似乎指数有在拉抬当中哦，目前呢涨了165点哦，来到23,381点。那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上涨了，目前涨了5块钱，联发科呢只是涨了10块钱。看起来呢好像大家无惧于这个川普的上台哈，我觉得可能就是先涨再说，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哈，如果川普接下来真的要对于像科技业呢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哈，会促使呢很多的买家在他上任之前呢先提早下单，所以可能会造成这些半导体业的所谓急单效应哈，于是呢就可能带动最近的股价。那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像台积电的股价今天才能上涨呢？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知道就是了哈。好，那这是昨天台股的表现哈。不过呢台股昨天表现不错， 但是啊，台币的部分反而是重挫了 2.07 角，收在 32.175 元哈。哦，这个昨天美元又大涨哈，今天的台币呢可能也面临蛮重的贬值压力了。因为呢现在又贬到32字头了嘛哈。好，所以台币的部分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我们要送大家杂志哦。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人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一样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李自照，所有财经大小事，人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生活中其实常有很多科学知识，大家知道，像是吃饭能帮助环境永续吗？在烘焙面包时，最适合酵母菌的温度是几度 C 呢？那些老师没有教、课本没有写的冷知识，还有大家以讹传讹的科学小迷思，要如何分辨呢？这时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赞的 Podcast 节目，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推出的科科出来讲，节目中会介绍很多新奇有趣的科学小常识，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推出了8季的节目，第9季的科科出来讲在每隔一周的星期一早上都会上架新的一集，上架的平台包括了 Apple Podcast、 SoundOn、 First Story、 Spotify和 KKBOX 等平台。在生活角落的各种知识，其实背后都有科学的存在，欢迎到各平台上去收听 Podcast 节目科科出来讲，听主持人们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谈谈各种科学的小常识。以上广告由国立台科学教育馆提供。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这里是正声台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好意思啊，姐夫搞错了哈，今天不是要进行基金我最通的单元，今天要进行的是前进黄金屋单元哈。那今天呢，又来到月初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哈。先提醒大家一下，待会我们会送金周刊，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啊。我先把电话报给大家，但是不是叫你先来打，等姐夫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话题呢？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哈，标题呢，哦，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耸动哈，叫做“绿电弃婴”哈。到底谁是绿电弃婴呢？为什么会有绿电弃婴的发生呢？来，我们来邀请啊，《金周刊》的资深记者陈彦恒为大家把这个故事说明白、讲清楚。彦恒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对，到底什么是绿电弃婴呢？这个标题看起来蛮吓人的。
对，其实我们这次做，因为金周刊其实长期以来都很关注能源议题嘛。那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绿电的主题，其实是锁定在我们最近很常到电新闻报道当中出现的绿能的弊案这件事情啊。
嗯，
就是说，对，从过去几年开始，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这个跟绿能相关的犯罪，不管是贪渎案，或是这些恐吓的案件啊，勒死案件。等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要上新闻版面这样子。那因为其实今年五月赖总统上任之后，他就是非常强力的要打击这些绿能犯罪嘛，因为他认为说这些犯罪行为是阻挠我们绿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他认为说要这个肃贪，然后来这个除弊这样。
可是必须要讲啊，这个绿电的弊案不是最近才发生，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怎么都不处理啊？
对，所以就是其实这长期以来都有的问题，但是就说赖总统他其实对于这一块特别的不能接受嘛，所以他当然就他上任之后比较强烈的有下令说要先来处理弊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今年从最高检察署或者行政院，他们在今年六月开始就不断的发送这些他们在地方上面查会啊，然后侦破了哪一些绿能弊案的这些讯息。
嗯，对，
对，那 对，那所以，但是我们会想做这个专题，就是想要去回过头看，因为像刚刚主持人讲，其实这些弊案它已经出来很多年了。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弊案的发生？然后它在地方上面到底它的样态是什么？涉案的人是谁？然后它的形态手法是什么？嗯、我们想说要透过这样子的跑去真的去访问这些厂商们，然后大家在地方上面遇到的各种的鬼故事。
鬼故事啊，哇，讲的那么
生动。我是这样形容，因为我
很喜欢听鬼故事，
觉得是鬼故事。
好好好，那我们就好好来听你的鬼故事哈。不过真的这个弊案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哈。你看连你们金周刊都可以做那么完整的调查，这些检调单位怎么查不到呢？哈，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弊案查到最后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诶，就轻轻放过。好，当然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是要相信司法，但过去一段时间来大家对司法还是有一些疑虑，就是不过回归到你们这次做的专题，就像刚刚这个彦恒讲，你们去做了实地的查法，发现很多的鬼故事，对不对？好，那我就一一来述说这个鬼故事的源头开始好了。
是因为我们在去查这个，当然我想问他们说，大家常讲的一些绿电蟑螂到底有哪些嘛？有哪些形态、嗯？对，那所谓的绿电蟑螂，就是说因为绿能发展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庞大利益的产业，那当然在当中就会有一些蟑螂们就会介入，想要去谋取一些不当的财，
嗯，
就是利益。对，那我们就会称它叫绿电蟑螂。
对，
那我们家大概问起来，就是它主要绿电蟑螂会分四种类型。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常见看到的，就是现在目前侦破很多案件里面会是公务员，就是公务机关的，例如说乡长啊、镇长啊这些，对，那或者是说承办的人员啊等等。那他们为什么叫做绿蟑螂？因为他们手上握有很多这种就是业者来申请案件，那我要核可他执照，我要发许可，然后我要同意他的入证，他们有非常多这种就是准驳权在手上。对，所以他就是当然会，有一些不孝的公务员，他就会利用这个准驳权去做一些利益的交换。例如说，我要让你过这案子可以，但你要给我多少钱？就类似这样子，就的一个收贿的行为。对，去跟业者们就是勒索，应该就是索贿这样子。那一个是这样，那是公务员的形态。那第二种当然就会是明代嘛。对，那明代当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这些好像我在地方上做这些案件，我需要听那。如果你的案件在行政单位那边审核非常久，或者是你被卡很久，你被压案等等，那我明代我就是会跟你说，那我可以出来帮你解决。
嗯，
以我的这个势力，我可以去跟施压这些公务员、公务单位，让你比较快推进。但是我必须要收你多少钱，就类似这样。所以这是第二种蟑螂的形态。那当然，第三种的话就会是我们常听到的，比如说利害关系人，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地。我需要做绿电，那我地主，我可能会牵扯到地主或者是周边附近的一些居民等等，
嗯，
那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跟你要回馈，但是这个回馈有时候没有道理，或者是比较漫天喊价式的。对，那就例如说我们很常会听到就是业者说他们在做一个暗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必须要挖地下的这个管线嘛，就是要串这些电网串起。
嗯，是。
对，那所以他们会去挖路。对，但是挖路它其实就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工程而已，它挖完之后铺完之后就没事了，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去跟经过的这些地的地主们去讨论说，那我要再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内去给你一些补偿，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个业者就说，他遇到一个很夸张的是，他的管线只经过他的第100公尺。就短100公尺，那个地主就跟他要250万，这样，就是对，就是类似这种，你会觉得说非常不合理的价格。那或者是说他们会，比如说要施工的时候，那就会有居民出来挡路，然后来阻挠你的施工，然后跟你说不行，因为你影响到我环境，所以你要给我一笔钱。
嗯。所以到底大家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环境，这真的是很难讲。
就是有一些是真的抗议，有一些是假的抗议啊。
是，
那
你
刚说抗争，
所以刚讲了三类的蟑螂，那第四类蟑螂是什么？
第四类当然就是我最常听到的黑道，就是或者是地方势力，对，这种都是用恐吓性的方式这样子。那他们当然有一些是直接开口要钱，那有一些不是，他们会用比较变形的手法，例如说用包工程的方式，
嗯，
比如说他们会去跟你现在那个施工，施工要我们在地有 A、B、C 三家厂商，那可能 A 是2000万，B 是3000万，C 是6000万，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选那个 C， 就你只能选他，如果你不选他的话，你没有办法在这边开工。
嗯，
那这个对，那这个 C 当然就是他可能他自己的公司或他友人的公司嘛，他们就等于是把这个暴力，把这个 要这所得这种保护费藏在工程款里面。
所以简单讲就是一个共犯结构，你刚刚讲的这四种蟑螂基本上也不是互相没有关系，应该
是
互相关联嘛，对，是一个互联网。
对，所以我们在报道里面有写到说这样态的就是说蟑螂的样态非常多元，就是他们可以是这四个品种，但也可能是一个这个四个品种组成的一个大蟑螂家族。
四个品种组成哎，就是变种更强基因的这个蟑螂就是了。
对对，
那我们把它分类之后来就要听你讲鬼故事，讲几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些蟑螂有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恶吧。
好，我们这一次在开头写了一个外商。
哦，外商
有一个外商要他他来台湾六年，然后本来那时候刚刚来台湾的时候，因为他就被公司派驻来常驻台湾嘛，大家来开发台湾这个新兴绿源市场，所以他当时是满怀期待来。对，但是现在经过2000多的日子之后，他终于受够了，所以他这一次是
受够了，
跟我们控诉说他现在目前已经离开台湾了。
哦，
对，那他就是他就说他不止离开台湾，而且他是到处的去出各国的同业，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台湾，
真的假的？哇，这个对台湾
形象很伤。对，他讲的非常非常的重的话，对，那他讲的当然就会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例如说他会说我们在台湾是公务员是不用守法的，就是我对，就是我明明就合法合规的申请了一个案子，
嗯，
然后我通过了政府的核准，我得到了开工的许可，可是当开工的当天有一堆人来闹场的时候，他们是无毫无理由的闹场，但是我们的不会去赶他们，然后我们跟地方政府反映，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那就是跟你说没关系，那你就要再跟居民沟通，然后我的案子就要先停住，你就不够。他们觉得说诶，这怎么会是这种就是不依法行政的国家，非常非常奇怪，那他们可能就必须在这种一直冒出来的这种抗争当中去付出很多的沟通的成本，然后以及时间的成本，因为他们每个案子拖一段时间，他们的成本都一直在烧嘛，而且他们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对，包括他们土地的租金，或者他们银行融资的利息等等，或者是这些漫天喊价的这些索贿，他其实每天付出的成本是很多，那他的案子一天一天拖延，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们必须付出很多很多额外的成本。对，那这是一个。那刚刚讲到了很多的地方上面的生态啊，比如说明代跟公务员的勾结，又或者是黑白道的这个串联这样子，
嗯，
对，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些事情其实公权力都应该好好来介入解决，可是在地方上可能地方政府就是会说没有，那个业者自己要负责，所以你们自己去搞定这样子。对，所以会让他们说他们觉得来台湾做这样子绿电开发的市场是非常非常无力的，然后看不到什么希望，然后可能一个案子被拖了四五年，可能在别的国家只要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审核，在这边是无限期的被拉长，然后他必须不断不断的应付这些民间上面的一些杂音。对，然后而且他有跟我说一个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事，他就是说因为他是世界的大公司的负责人哦，
嗯，
然后说他来台湾去中南部看这些土地的时候，他竟然要找保镖跟他一起
啊，
对，然后而且他去跟他们谈中南部谈案子之前，他要先到派出所去备案，去跟他们说我等一下要去哪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到了晚上你们还没有联络到我的话，你们要来找我，因为我可能会出什么事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他
真的有点夸张，
然后对，他就说嗯，他们可能地方上面的一些势力啊或是角头这些，他就会很热烈欢迎你说好，你要来这边开发可以啊，那我们来谈一谈这样，他们就是很热情的欢迎你，但是进去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讲，开始跟你谈各种价钱这样，然后他就是说他们进去之后就拿三瓶高粱酒出来，就跟他说你今天要喝完才能离开这样
啊，
对，先
打通关哎再谈生意这样子，对不对哈，
对，然后对，然后就说哎，那你要来我这边做案子可以，那我来协助你开发，我收你的开发费，然后就说因为他们绿电的那个算开发费的方式是用每 k 瓦来算的，他就说那我每 k 瓦收你10000块的开发费，这个在行情价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他就反问对方说那你收我这10000块开发费，每 k 瓦有10000块开发费，你会帮我做什么事？
嗯，
然后他就说我会帮你除草，就这样。然后他就傻眼，因为想说，因为除草行情价来说是每 k 瓦100块，
哪里可以有除草100万的行情？我愿意去帮忙除草。
对，就是说你收我100倍的价格，
啊、我知道了。其实就是托辞啊，其实就是要勒索你、啊，讲白点、啊。嗯，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是？ 在台湾的环境是这样，就是他们并没有卖命给公司，可是他们好几次都觉得我会不会把命丢在台湾。
好，彦和，我看你们很保护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已经离开台湾了，那是这个人离开台湾，还是连这家公司都已经撤出台湾了呢？
应该是说他们公司的政策就决定不要在台湾继续做了，所以他们整个业务就是转向东南亚市场，所以他目前就是已经不在台湾在做开发了。
嗯，好，那其实我好像也看到有些报道说有一些做绿能的外资也的确陆陆续续想要撤出台湾，我想可能就跟刚刚你讲的这些原因有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再来请彦和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叫绿电弃婴靠。既然呢让一个外商出去谈生意都要带保镖，那么恐怖事情发生在台湾，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对策呢？怎么样来抓这些蟑螂呢？那怎么样让台湾的绿电真的朝比较正常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变成中饱私囊的一个政策呢？我们稍微休息，待会再请彦和来跟大家做分享。
约约着我，我著跟你行。你敢有爱？我风风继续吹，看你会当将我吹去底。我要是伫这，我的双手拢总放开，用所有时间来等你。只然只然。
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提供。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事哦。目前呢，台股呢依然是上涨的，上涨了105点，来到23323点啊。今天台股的开盘呢，好像没有让大家预期的那么差哈。本来大家预期说，因为川普之前说了一些对台湾非常不利的话。尤其是对半导体业呢是被点名的哈，所以本来以为今天台股开盘应该是不会开得太好，但目前看起来还 OK 啦哈。台积电呢目前是维持在平盘1060元哈，那只要台积电守住，应该今天的盘是不会太弱才对哈。那我刚看了一下今天开盘的亚洲股市的部分的话，韩国是小跌哈，那日本呢则是跌了348点哈。只有台湾呢现在反而是在平盘以上的哈，所以台股加油咯。好，回到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今天呢到了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资深记者陈彦和，请彦和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精彩内容。这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呢叫做绿电弃婴，刚刚这个彦和已经讲了什么是绿电弃婴，也跟我们讲了我们这个绿电业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蟑螂哈。那现在这些蟑螂呢到底有没有被抓起来呢？来，彦和跟我们讲一下吧。刚刚讲了一个外商居然这个在台湾受不了了要出去，而且到处在说台湾的坏话，那我们应该有对策吧。
是我们如果说从看这绿能案件来看啊，就是犯罪的案件来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检查大概是从2021年才开始把绿能犯罪独立出来当做一个栏目这样。那他以前可能就是放在比如说贪毒案啊这些恐吓罪啊这些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从2021年到现在，在到今年的10月24号为止，他们他们是侦办的案件总共是132件啊。对，那里面就是当然是涉案人包含比如说公务员啊，然后这些县府的局处长啊，或者是乡镇长、业者啊、明代啊、黑道啊等等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实际访问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他这个数字是其实是远远低估的啦。对，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黑数没有办法被，那像刚刚讲，因为其实这种犯罪案件他们彼此有这些利益交换，他其实证据有蛮难勾稽的嘛，就是对检察官来说。所以刚刚主持人最前面也有提到说，那个绿电弊案长期存在，为什么检察官好像是不是都没有在管？但是应该是说在侦办上面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些困难。对，那所以这一次当然就是赖总统上任之后想要做的就是查弊嘛，就是加强这个打劫力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政府要做的不只是后端这个去处理这些犯罪的事，因为这些犯罪它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去把它抓起来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回到源头去看说要怎么样从源头就防止这些犯罪发生。对，那所以我们在盘点下来，我们听到我提这么多地方上面的这些鬼故事，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出在我们台湾绿能法规跟这个申请流程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繁冗，但是它繁冗之余其实这些标准又定得很不明确。对，那我们这次列出来说，例如说我们一个光电案场申请的流程，然后它从比如说收集土地到规划设计啊，然后申请电业筹设许可、土地变更、施工，然后到电业取得电业执照，这当中起码涉及了十几二十道的程序。那这每一个程序当中它又牵涉不同的单位，例如说中央的 好几个单位，然后地方上又各个局处，所以他其实一轮下来他会跑十几个单位，然后耗非常非常多年。对，那在这么复杂状况下又加上说他其实审查标准定的很不明确，所以变成各个单位他自己手上有非常大的裁量权，去决定你的这个案子可不可以过，去决定这个案子的生死。所以当每一个人的权力都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人都有这么权力的时候，当然会制造出很多不孝分子介入的空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很多公务员去涉入这些弊案。对，那当然就是因为里面流程拖得很长嘛，那每一个比如说像其中一道就是土地变更程序，他可能就业者的讲法就是会拖3到4年。那业者来说，对业者来说他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土地的租金啊、融资利息成本这些每天都在烧。譬如说他们会讲说他们有一道程序被卡2个月，比如说有个业者会分享说他的有个土地的一个案子，他就被一根电线杆多卡了2个月，那2个月他就必须多付出2000万的成本，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也所以在这么时间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下，只要随便一个地方的民代或是地方人士或者是哪里冒出来路人甲告诉你说，诶，我有办法帮你推进哦，我办法帮你加速，他们就是说那业者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就会想办法，好吧，那我就抓住机会，然后跟你有利益上的交换，所以弊案就会这样产生。对，所以我们这一次会觉得说，其实赖政府要做不只是打弊啊、肃贪，这个后面去把这个犯罪者抓起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其实重点是回到源头上，我们应该要去简化这个流程，然后让审查机制是更明确、更一致性的，不要各个地方自己好像有很大的握有很大的权利，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要把这些审查的过程啊标准都透明化，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好的现在应该要处理的方法。
是，当然这个法规还有这个处理程序的繁琐是要改进，可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上头的就源头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漏洞让这些人有机可乘呢？我看了你们报道，我也有这个疑问呢。你们自己在访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样属于比较源头的问题呢？
我们是觉得说，因为它是一个，它确实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政府其实在很多的规则或者是很多制度都没有定到非常明确的状况下，他就急着要推这个产业。对，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好，那因为它是新兴产业，所以我就是边发展我边来修正。对，可是它实际上就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因为业者就会觉得说，你应该是要像日本一样，日本也是做光电做非常好的国家，那他们就是在前端就是把所有的制度都定得非常的完善，然后给这些业者一个很大的就是支持，然后跟他们所有的这些步骤啊，就是你要照什么步骤来做，然后有一个教学的指南，这样就是你的游戏规则定得清楚之后，大家才比较有这些依循的根据。对，那台湾的问题可能是在急于要发展这样的产业，但是我们很多的政策跟很多的法规或者是说当公务员的训练他的认知什么其实都是不足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边做边修边做边修，但是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又让业者非常痛苦，因为就觉得说，诶，你怎么朝令夕改，然后很多政策都一夕之间又反转，这样又变卦，然后必须要重新再跑这些申请的流程，原本已经够长了，然后你又再拉长我的时间。
所以啊，这个我们在急什么呢？其实因为那么急，所以又让很多人有所谓的一些联想空间，就是说是不是你一开始就为了某些利益而有这么急的做法出来，我讲的是一般民众的顾虑了啊。这件事情真的必须要好好从头到尾，彻底的来这个清查一遍啊。这么说哈，然后另外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我们发展率呢，可是我们的国土规划真的要像现在这样子发展吗？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哈。你所有的地都拿去种电之后，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是为了要农作或者是为了要渔产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些政策真的对吗？我不知道哈，我没有答案哦，我只提出一个看了你们的这个报道之后我联想到问题。不过你刚刚有讲到说，像日本的话是把所有的政策法规跟流程规定的清楚之后他们才来进行，所以在日本他们同样的一个绿电的发展需要的时间还有他们的流程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是，我就举最简单的一个，就我说土地变更这个程序的流程。好了，它日本跟台湾差非常非常多，因为日本他们，我们有访问日本的农林水产省的官员，他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农业部嘛。那他们就是跟我们说，他们为了不要让审查拖得太长，所以他们有定出一个标准的审查时间。例如说，我的农地转用的这个程序，就是 等于台湾的农地变更这件事，他说申请者送件去地方农委会，他们就会规定说你三周内一定就要把你的意见回复，
嗯，
然后送到下一关去给督导府县。对，那督导府县收到之后，你必须要在两周内回复给申请人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等于是五周内就会把这个申请的结果告诉你就结束。那即使是更大型一点的案场，它其实中间只是多了一道流程，然后多了一周的时间，
嗯，
所以他们标准时间就是六周内搞定一个案子。但是台湾我们听到的农地变更很长，是一拖会拖到两三年哦。因为这个送进去，像我刚刚讲，他可能要跑十几个单位这样子，而且他不只是跑这些单位，他中间还会受到政策的变动的影响，然后民众的抗议的影响，就是各种因素去影响他，然后会拖延到这个他取得这个执照的时间。所以你看六周对比三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落差。所以、
欸、是，所以、欸、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你刚刚讲的说，日本也有让农地规划成这个绿电的用地，对不对？那它会像台湾一样，所有的农地都可以用来做绿电的发展吗？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农业净产大国，他们自己吃的米都已经非常不够了、哦、那而且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来发展这个绿电，所以所有的他们的农地都可以种电，还是有分类呢？
对，这也是他们做的很好的地方。因为日本的农地的分类其实比台湾更复杂，他们有五类、嗯、但是他们会把一类的定义都定义非常清楚，然后这些农地，这类农地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做光电，也会规范很清楚。那如果可以做的话，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哪些是例外，哪些是排除的，他们其实把在游戏规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业者会很清楚知道说我今天这块土地是有没有办法做的。对，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他们就不会去锁定这些土地，那可能哪些区位的土地的农地是有机会的这样。那但是在台湾就不是嘛，因为台湾它
只要有地都可以种啊、哦、感觉是这样子，对不对？
就是说它并没有很明确规范说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又或者是说好，我们农业部划出了一个专区而已，但是我实际上去申请的时候你又跟我说不行
哦。
对，就是像刚刚讲的嘛、哦、就是它有很多因素，它可能会说哦，因为地方抗争太严重，或者是因为这边有什么生态的、
哦、
就是会让业者无所适从，会觉得说那你定的标准都不是标准。
不是、啊、那你这个标准就之前就定好说跟我讲哪一块不能种，我就不要去申请，不就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就没有，我们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所以业者们就会觉得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明明之前说可以，但是我花成本全部投进去，然后收集土地收集这么久，但是最后你又跟我说不行。
是，我觉得光电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国安问题，我这么认为。刚刚我讲的嘛、不要有一天我们看到所有台湾的地都在种电，所有的屋顶上面都有太阳能板，我不知道这个景象如果发生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啊、哦。那就像今天刚刚彦恒这个想的、哦、又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弊案、哦、在发生，所以应该已经真的到了一个彻底来检讨我们的整个绿能政策、绿电政策还有执行过程一个阶段。当然最重要的现在民众最希望最盼望就是我们的司法真的能够把这些绿电蟑螂可以抓起。但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彦恒，最后我刚听你讲这四大类的蟑螂怎么都没有听到比较高层的官员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你刚刚讲的都是什么承办人员啊、黑道啊的、那这些人没有经过上层的同意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吗？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虑，不是吗？
是，但是这些话我们这一次可能采访了，因为我们是比较深入这个地方的。
我知道，是
对, 对。
但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因为我看你们也访问了司法人员，他们没有针对这一块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一块对目前为止没有，因为他们可能我们访问到的可能都是比较执行面，是实际在、对。那当然他们面试得到是谁的受益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指示，这可能就必须要接调单位再、
那我们非常期待金周刊继续帮我们挖，就像挖这一次蟑螂的那个力量一样，帮我们挖出更多的内幕。我们希望真的不要有这个所谓的官商勾结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这其实绿电当然是全世界都在发展的一个产业，但是如果因为这些让我们的绿电走歪了路我想这都不是全民之福嘛。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的资深记者陈彦恒为大家分析所分享的这一篇金周刊的封面故事非常精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了。谢谢彦恒，谢谢。好，来，我们依照惯例我们要送杂志给大家，一样有三本的机会哦。如果想要这期的金周刊的听众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我说可以打再打齁 ,02-2372-9200,02-2372-9200, 现在可以打了。好，那 就先恭喜能够中奖的听众朋友，记得要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哈。然后呢，我们明天之后才能来领，好不好？因为呢，我怕今天杂志还没有送到哈。如果你来领的话呢，怕你白跑一趟哈，不好意思。所以呢，明天开始才能领喽，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业保险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 可以选择同时公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人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